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七旬老人赵胜文面临非法庭审，辽宁法轮功学员孙静被非法起诉，云南各级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几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法轮功学员赵胜文先生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及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持续构陷。目前泰山区检察院已非法起诉赵胜文，泰山区法院定于1月19号非法庭审赵胜文。现年75岁的赵胜文原是山东省光明机械厂的技术员，已退休。2020年11月25号，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610伙同站前派出所等十几个警察撬门破锁，把赵胜文两只胳膊拧到背后，强行绑架到警车上。他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相台历等私人物品被抢掠一空。赵胜文被劫持到新泰市某医院强行检查身体，因他身体状况不符合关押条件，新泰市看守所拒收。2021年12月2号，赵胜文被泰山区检察院传唤。今年1月6号，赵胜文被泰山区法院传唤。赵胜文的儿子陪他去了泰山区法院，法院人员给他一份泰山区检察院对他的非法起诉书，让他在传唤书上签字，并扬言1月19号对赵胜文开庭审理。早在2000年1月，赵胜文因进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泰安市公安局驻京办恶警在警车里暴打，打掉25颗牙齿。赵胜文回家后遭到当地警察与厂方的长期监视与迫害，厂方停止了他的技术员工作，却以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加长工作时间迫害他，给他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他的家人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孙静女士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看守所已4个多月。目前孙静被抚顺顺城区检察院诬告到顺城区法院。2021年9月8号，抚顺市新宾县国保队长张立军带领刑警、新宾镇派出所6辆车、10多个人到孙静家非法抄家，抢劫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孙静与丈夫李桂坤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警察让家属交1000元钱给两人检查身体做核酸检测。之后，孙静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看守所，李桂坤被关押到新宾县看守所。李桂坤被关押8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孙静被非法关押至今已超过4个月。孙静被绑架关押1周后，被新宾县国保大队诬告到抚顺顺城区检察院。检察院曾经将案卷退回新宾国保。之后，国保人员到孙静家，叫李桂坤配合他们核实材料签字。李桂坤和儿子都没有配合。之后，李桂坤被叫到顺城区检察院所谓核实。顺城区检察院执意要把孙静起诉到顺城区法院。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静曾经遭2年冤狱迫害。2016年12月，新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入到孙静家的煤厂绑架、诬告，并将孙静枉判2年。2018年4月，孙静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于12月刑满出狱。2020年4月16号，新宾县国保大队人员到孙静家骚扰，预谋迫害。当时孙静不在家，迫害没有得逞。5个月后，孙静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据明慧网报道， 云南省有近300个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中共各类人员，现仅选几例以警示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云南省610主要成员杨兴元遭报猝死。原云南省司法厅教育处处长、省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主要成员杨兴元积极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兴元因此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及奖金，并被多次表彰。由于作恶太多，杨兴元遭恶报，于2007年底猝死，时年55岁。派出所所长黄宝奇遭恶报，被连捅十余刀而死。原建水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黄宝奇任内于2006年3月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人被绑架。2008年10月12号，黄宝奇遭报，被连捅十余刀致死，时年35岁。同时被刺伤的还有主管610办公室的县政法委副书记邹志军、县公安局副局长童金禄。黄宝奇死后，当局不顾全县人拍手称快的事实，想将其追认为烈士，终因口碑太差未能实现。石屏县610主任龙清福遇车祸死亡。2003年6月22号，红河州石屏县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主任龙清福、副主任张某一起到红河州参加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在返回途中遇到车祸，龙清福当场死亡，副主任张某受重伤，肋骨断了几根，住院治疗几个月。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嘉义县法轮功学员疫情中练功弘法传福音，罗马尼亚民众学练法轮功感动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6号，台湾嘉义县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嘉义公园晨练，传播大法美好，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嘉义公园位于中山路，历史悠久，园里古木参天，有丰富的文化古迹，许多市民喜欢到公园散步运动，疫情期间又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入口处醒目的位置练功，让早晨车辆里面的上班族和旅客能看见学员练五套功法的殊胜场面，也让来公园做晨练的市民第一眼就能看见。自2021年9月底开始，嘉义县法轮功学员到嘉义县市各地，在疫苗施打站向打疫苗的各界民众及附近摊商发资料讲真相，同时法轮功学员还穿街走巷派发法轮功简介特刊。法轮功学员在水上乡市场派发法轮功资料时，一位年轻女士竖起大拇指赞扬，在疫情中你们很关心我们，法轮功有勇气有爱心，我现在才了解法轮功是善良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2号至14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克拉约瓦市的练功讲真相活动令不少市民感动。法轮功学员首先在罗曼内斯库公园练功，来公园散步的游客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有的开始学功。一对夫妻坐在草地上参加打坐， 学员们给他们打坐垫，并教他们练功。那位女士练功时感动落泪，她最近刚动过大手术，她表示练功时感到非常舒服。一位了解中共的邪恶以及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犯下罪行的男士说，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人们应该觉醒了。中共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会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后果。就像中共病毒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每个人都在其中。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女儿来学功，她说，我今天来这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的活动，我明白这是在做好事，我想了解更多，我想修炼，也想让我的女儿了解修炼。一位参加学功的男士说，我感到很平静，一股舒服的暖流通过全身，好像到了仙境，身心得到放松，好像睡了一晚上的觉，觉得精力充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1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忍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新宇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红传的盛况， 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 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人是法宝，背对真善人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B.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人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证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一、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保持正念和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1日。因为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和中共二十大，本地区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我把我在这次清零行动中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与同修共勉。
这次清零行动动作比较大，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区政府、街道、居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一起参与，他们制定了一个问卷调查表，这个问卷调查表有好几页，有警察拿着挨个问，问的过程全程录像，而且录像要上交作为证据。这个问卷调查表中有三个他们认为的核心问题：一、是否还修炼法轮功；二、是否认为法轮功是某教；三、怎么认识大法师父。对我而言，他们先与我的工作单位交涉，由工作单位先对我做工作和施加压力。在我工作单位协党书记找我谈话的前一天晚上，由我办公室的同事转告我，第二天书记会找我谈话，这刚好给了我机会准备。晚上我仔细捋了捋思路，觉得这是我的一大关，但同时也是我证实法和讲真相的一次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我认为抛开旧势力的干扰，只要我在整个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法和以法为师，我就能过去这一关。首先我要去掉争斗心，不要与他们硬顶着来，如果和他们硬顶着，会给我在单位工作、生活以及正式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次，我准备从祛病健身角度讲真相，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因为认识法都是从一步一步认识的，你一下讲得很高，他会吓住。你可以讲，说这个法很好，对人的身体健康效果很好，对人的身心都有好处，使人道德回升。然后我将围绕真善忍中的真来证实法，对他们的任何问题都不回避，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真实想法。捋顺思路后，晚上发正念时特意加强，心中祈愿师父加持。第二天上午10:30左右，单位办公室通知我书记要找我谈话。在这之前，据说不同政府部门来了8人，先找单位通报所谓的本次清零行动。这位书记是去年刚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他首先讲了一下上级政府部门对清零行动的要求，然后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很干脆地回答说还在练。他又问为什么练，我回答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他听到这个理由后，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我的理由。我猜想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常人为了名利，几乎人人都把自己搞得一身病，或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人都想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可得。因此和常人讲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效果，很能获得常人的共鸣或认同。他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劝说我继续练没问题，但有些动作法轮功有，其他功法也有，比如打坐，就没有必要对外强调说是练的法轮功。我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每套功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套动作练下来，别人一看，八段锦就是八段锦，太极拳就是太极拳，法轮功就是法轮功。而且我的身体健康确确实实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不能昧着良心说是练其他功法练出来的。在单位里做科研，我的严谨是大家公认的，不会为了任何一件事说假话。关于邪教问题，我说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第一，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网上的公开信息，现在就可以查。第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正式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两条理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他可以去找相关人员要文件，如果有的话也请给我一份，我们可以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谈。然后我还和他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我从3方面向他证明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第一， 王进东身上都烧成那样了，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第二，天安门广场面积很大，警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么多灭火器，居然现场还有灭火毯，灭火器和灭火毯只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第三，在医院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还能说话。谈到这里，他已经感到很震惊了。我非常自信地告诉他，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网上都有相关材料佐证，他可以上网查证。第二天，他继续找我谈话，首先告诉我刘思颖气管切开后真的说话了，默认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然后拿出一份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文件，说这个上面有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一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只有执法权，他可以依照上级政府的规定或文件制定他自己的规章制度，但他无权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份文件没有指出依照上级政府的哪个文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法轮功问题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不可能是国家机密，如果找不到，说明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他打开电脑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确定，我当即反驳说，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无效的，中共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不能空喊口号，这点他就更震惊了，说很多事情都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前一段时间还组织他们学习依法治国呢。借此机会我告诉他，镇压法轮功纯粹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从来没说过，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甚至取消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不信可以上网查。至此他已经相信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也相信我说的话。我和协党书记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我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法轮功在全球传播近30年，如果有政治诉求的话，哪个团体会在这么长时间内不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公之于众？法轮功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共产党，但我们说过共产党是骗子，他的话不可信，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结合他自己的感同身受，在共产党的话不可信这一点上，他基本上保持默认。至此，他基本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并对我严谨的思维和求真的品行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许。第三天，先由管片民警和居委会主任和我谈话。谈话之前，他们应该从我工作单位那里了解到我的思想状态，对我提出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反复强调我修炼法轮功他们不管，他们只是走形式，希望我能配合他们。我在这过程中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但态度很坚决，不会昧着良心说谎话，我不会对任何问题说假话，我回答的一定是我真实的想法。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恐吓，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将我的问题向上汇报，到时候问题会很大，我将失去人身自由，我爱人的工作，甚至未来孩子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始终保持正念，心中默默保持一念，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来向他们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真实品德，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放弃真善忍，但同时我也心中默默求师父帮我。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事情出现转机，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屏退其他人员，亲自与我谈话。街道主任向我口头保证不会让我说谎话，并对说真话的人表示尊敬。派出所所长也亲口向我表示，坚持真善忍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修炼法轮功，甚至可以在家拥有法轮功的资料和书籍。我对他们的态度口头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再要求我说假话。在此情况下，他们问了几个与三个所谓核心问题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后，让我回家。至此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也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的一句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总体上 我觉得此次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原因有两点。一，我在整个过程中去掉争斗心，没有使局面僵化和对立。二，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证实法和讲真相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谈的是我自己，但潜意识里是为了证实法，通过我的言行向大家证实修炼法轮功有益身体健康。法轮功修炼者在任何压力下都能保持有一个品行，真。这一品行在时风日下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我也成功地向大家解释清楚，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是我遭遇本次清零行动时的个人见解和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大家好。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修炼大法已有14个年头了。对我来说，这是奇迹，更是神迹，心中总是涌上泉水般的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洪恩浩荡。第一部分，生命在大法中重生。我是因为身体不好走进大法修炼的，得法前与年长的公婆一起住，我要煮三餐，又要帮忙看店，先生对公婆百依百顺，而我个性内向，受了委屈不会讲，总憋在心里。日子久了，健康亮起红灯，跑遍各大医院、大庙、小庙，遍寻各种偏方，身体却不见改善。有一天，表姐介绍法轮功给我，还给我一张重生光盘。因为在电视上看过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影片，就把光盘搁在播放机旁，这一放就是一年半。后来身体越来越差，感觉自己生命已到尽头，常跟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交代遗言。一天，无意间瞄到重生光盘，随手放进光驱播放，看完立刻冲到楼下告诉先生，我要练法轮功。他说，好，我陪你练。就这样，我和先生一起走上修炼道路，我的生命也在大法中重生。得法初期，充满喜悦和感动，每天抱着转法轮看，书里说的触动着我的内心深处，深埋的记忆层层被掀开来，一遍遍的学法练功，身体的各种不适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第二部分，在背法中坚定正念，同化大法。学法学到师父的诗词《红吟》原名，师父说，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大法不离心，他年定超人。我就想，要怎样才能大法不离心呢？是不是要把法背下来啊？这一念促成了后来背法的机缘。刚得法不久，我和婆婆先生有矛盾，感到委屈，哭得很伤心。学法时发现竟有几行字在跳动，以为眼花， 擦干眼泪再看，字还在跳动。跳动的几行字是转法轮书中讲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一下明白了，这是要我放下对婆婆的怨恨心，当下动念要把这几行法背下来。出乎意外的，很快就背熟了，心想背法好像不难，再往前背又背下来了，于是就从论语开始一句句一段段的背，半年时间背完转法轮第一遍。背法期间，背到转法轮中修炼要专一这一小节时，梦到婆婆叫我准备客家米糕，说那边的神明很灵验，要请回家供奉。我说不要，遭到婆婆严厉斥责，连大姑也一起逼我一定要做。我就一直哭，跪着说，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我不要那些东西。说完呼一下梦就醒了。背到自心生魔中，师父说的，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我特别加重语气，提醒自己要坚定正念，一修大法到底，谁都不能干扰。还有一次做了个梦，有四个高人，有佛有道，其中一位说，你不是一直想要有个师父吗？我们四位都各有神通，任你选，看你要哪一位。我看了一下说，我已经有师父了，我的师父叫李洪志。话音刚落，刷一下四个人全不见了。背法过程有时感到好像脑袋装不下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我还是继续背。一段时间后感觉脑袋合上了，之后背法速度随即加快了，我想是师父帮我净化头脑，扩大容量。接着背第二遍、第三遍，直到二十几遍时，心想，背这么久了，怎么背了第二讲就忘了第一讲，背了后面忘了前面，我都得全部背下来呀。就改变方式，每天背一讲，最少背三遍甚至五遍，几乎时时刻刻在背。第一讲背了将近十天，背第二讲前先复习第一讲，背第三讲前先复习第一讲、第二讲，以此类推，花了三个多月把九讲背下来，不用看书了。当整本转法轮背下来，那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当晚就梦到鞭炮鸣放，很漂亮，梦里我很兴奋，心中有法，有真善忍，遇到问题时就能快速意识到并修正自己，体会到背法的好。接下来又背红银，一本接一本的背，也经历了头痛宵夜的苦，因为吃了很多苦才背下来的，怕安逸心起来又忘了，所以每天都背，直到今天都不敢放松。现在走到哪里都能够背法，心中有法，觉得幸福又踏实。背法让我在矛盾中能警醒归正自己，使胆小没自信的我在讲真相时更勇于承担。这一切都源自大法的威德和力量，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和殊胜，感谢师父。第三部分，到纽约的修炼之旅。 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去纽约工作，今年七月终于实现。两个多月的日子真是千金难买，弥足珍贵啊，感到自己好像被大力地往前推着走。遇到心性考验时，曾经一度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觉得委屈气恨，但很快的，师父的法打进脑子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还有很多点化，真是及时雨，也是棒喝，谢谢师父。与同修发生矛盾以后，我每天都背一遍《精进要旨》中的何为忍和真修，时时提醒自己，在这里工作还有很多说不完的感动。如果用一句话说，就是施恩浩荡。回台湾住防疫旅馆期间，一开始不能睡，学法也学不进去，一讲都读不完，很苦恼。同修说是时差关系，我也觉得是。有一天早上发正念时，突然想到，大法弟子应该没有时差问题呀，我不能承认他，不能承认这个假我。就想，你不让我睡觉，我就学法，你不让我学法，我今天就学九讲。就这样，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开始学，到凌晨一点多学完九讲，念书念的声音都沙哑了，中间只有吃早餐、午餐、晚餐时停下来，累的时候练动功。当学完九讲，身体好像蜕了一层壳，非常轻松，就睡着了。醒来时，脑海里浮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心里一惊，怎么会出现这段法？仔细想想，很多时候看人总是用感觉，认为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而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秉性、特性，怎么可能照我的意思复制贴上呢？想到这儿，心里很惭愧，以后更应该时时以法为师。第四部分，从手机忙、电脑忙、忙人的忙，到手机忙、电脑忙、忙碌的忙。我做过几种网络讲真相项目，也参与真相网站编辑，我觉得自己很勇敢，因为我不懂电脑，一切是从零学起。教学同修说，你是个计算机盲，知识匮乏，讲这个不晓得，说那个也不懂。过程中不知暗自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想放弃，但还是忍了下来，认真学习，坚持三年走了过来。现在学会制作文章的图片，回头看看充满感动。谢谢同修的耐心，更深切体会到，只要有心、用心，师父就会给开智、开慧，就会越做越好。去年疫情爆发，我不用到景点讲真相，刚好同修推广手机讲真相，就想学会以后教先生。平常我只会手机拨电话、接电话，小孩说我是3C 白痴，教都教不会，参加教学课程却神奇的看一遍就会，还被指定当窗口，承担了窗口，要学更多知识帮同修。过程中好像想到什么，就有那方面专长的同修来指导，然后我再去教更多同修，一路走来都是这么神奇。有些网络和手机讲真相工具遭遇封锁时，在同修鼓励下，我就改做其他工具，同时引导其他同修一起来做。我们能善用这么多救人工具，其实背后有许多同修无私的付出与协助。 谢谢同修。第五部分，加强学法练功，归正不正确状态。我利用很多中国人使用的社交媒体讲真相，花很多时间琢磨怎么讲，考验多，但收获也多。起初没经验，但参考同修的聊稿，使我很快能进入状况，加上许多网友和善亲切，劝退率高，做着做着颇有成就感，慢慢的学法时间少了，满脑子都在想讲真相的事，睡觉想，走路想，整天盯着电脑，眼睛痛到像千只针在扎，睡觉无法合眼，一合上就痛得眼泪直流，心想不能睡觉就起来练功吧，就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没想到练完可以闭眼睡觉了，就这样睡前都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三天后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讲真相耽误到学法，明知是不正确状态，就是无法静下心来，很苦恼，身体也出现了异状，体重急速下降，食不知味，萌生想退出的念头，觉得自己仿佛被困住了。以前时时刻刻都在背法，现在却常想讲真相劝退的事，不能像过去那样背法，让我感到痛苦，却难以突破。适逢同修和女儿分别邀我一起学法，学法量增加，再加上区辅导员的交流，状况逐渐改善，终于走出困境。谢谢同修们的协助，修炼是严肃的，只有时时鞭策自己，以法为师，不要落入只工作的形式，而忽略个人修炼，才不至于在修炼的路上掉队。第六部分，与明真相的众生互惠互助。有位大陆网友想移民美国而办了三退，之后也帮他先生和弟弟退，有一天突然向我求救，说村子遭到强拆，传来很多照片、录音档，希望我把这些讯息发出去。当下好紧张，没碰过这事，就联系新唐人记者同修帮忙。没想到当天晚间新闻时段就播出了，大纪元也刊登了，记者同修还和网友联系做后续报道。这件事让我很震撼，事发突然，而媒体同修处理如此快速，简直是无缝接轨，那位网友非常感谢我们。有一次因我在社群媒体的账号被封，向一位明白大法真相、平时有互动的正义网友请求协助，在这位网友与其同事的热心帮助下顺利解封了，我非常感动，跟他说，你这么有正念真不简单，我们千里结缘肯定有原因，你是来得法的。他说原本对信仰完全没概念，认识我以后觉得有信仰挺好，但在大陆上教堂容易，要找到练法轮功的不容易，决定加入基督教。我说你知道我练法轮功还要去教堂，我可以教你啊。他说好啊。就这样我传师父讲法录音给他，至今已有多位网友在学法练功，看到他们得法的喜悦和对师父的感谢，真是由衷的为他们高兴。结语，通过网络能把真相传遍世界各个角落，让有缘人了解大法的美好，但用电脑或手机讲真相有时比较沉闷，所以在心态上要调整好，心性要跟着提高，无求而自得。过程中师父会安排有缘人前来。网络讲真相从不会到会，历经淬炼，体会到学法修心还是第一位的，没有大法做基础就会感到空虚慌张，做事也不扎实， 唯有稳定学法练功，才能智慧面对各种考验。在那段身心困顿的日子里，曾做一个梦，醒来梦境忘了，只有《红银三一念》这首诗在脑中不停回旋，最后以这首诗与大家共勉：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